为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的心，也为今天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牧者，我们在主面前献上祷告哈。阿爸天父，耶稣基督主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应许说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所爱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你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你带领我们在溪水旁，你带领我们可安息的水边。主啊，我们来领取从你而来的供应，我们来领取从你而来的玛拿。主，我们将今天的课程以及我们所在意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将接下的时间封闭为圣，将接下的空间网络以及我们所有的课程都封闭为圣，使我们在你里面满满的被得着，满满的开启。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当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主啊，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希望有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得着。主啊，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的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为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照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将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大大的开启，大大的得着，大大的满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今天学习的是第21章和22章，我们带着安静的心，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哈，领受这个属灵的书籍。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21章，各样的坏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你知道吗？当你信靠神，就会有祝福加在你身上。依靠他好过依靠你自己，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蒙福的。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平安也是因为信任神而来的祝福之一，然而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平安里面挣扎，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和担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没有信任神，他们害怕神不会来帮助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应该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神真的会计算他们的罪来抵挡他们。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互相混合累积起来，你需要去明白，是你所有的罪被饶恕了，神不会抓住任何东西来抵挡你，所以他当然会去做任何你需要的事情。如果神饶恕了你的罪，这是所发生最大的神迹，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医治你？如果他足够的爱你，饶恕你的罪，那么他也足够的爱你，医治你的身体。如果你愿意足够的相信赦免你的罪，那么你的身体也会得到医治，你能够从这些疾病和虚弱当中康复，他会保守你完全的平安。义人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挨饿，他们的平安是大的，他们必是有能力和门福的。我们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神会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你的孩子的蒙福。现在，这没有排除他们自己需要做一个选择的事实，是否相信神。这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的迫使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的孩子是蒙福的， 当我们的孩子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就好像是外星人绑架了他们，将他们脑子给吸走了。养育一个孩子比让人从死里复活更加困难。我知道，因为我的家庭里，我两者都有经历。将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对比将他养大成人，就像小菜一碟。当他死的时候，他不会有争吵、抵抗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我们的孩子有做过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和杰米爱神，寻求他，为我们的孩子向他祷告，我们的孩子是蒙福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选择，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子孙是蒙福的。那是来到我们身上的祝福之一，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果你倚靠耶和华，你是有福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得着，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那是永远的生命。亚伦是大祭司，他是用油膏抹的，那是圣灵的象征，圣灵的能力和膏抹从他的头浇下来，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圣膏油，是圣灵的能力。多么重大的祝福，神命令这些祝福给谁呢？给那些合在一起的人。这些经文说的是，有一个祝福是当人们和睦同居的时候会来到，这是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彰显的。纷争是给撒旦留破口，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有看到这一点吗？各样的坏事，有些人认为我不会给撒旦留地步，然而他们是生气的，是争吵和苦读的。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和拜虚神的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可能你更多的知道，不要允许一个占卜板摆在你家里面，你不敢去参加一个神召会，但是如果你是固执己见，这些与巫师和偶像崇拜是一样的。可能你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认为住在纷争当中是必须的，这不是真的。在何处有纷争、嫉妒，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记得在那个教会，牧师领受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的启示，他们在星期天早晨看到有人从死里复活。这同一个教会，他们实际上在那一周早些时候是真的在沮丧当中。有一个家庭尝试为他们的儿子相信神的医治，他是在昏迷当中，整个教会都进入了禁食为他祷告。尽管他们做了这些事，那个男孩还是死掉了。在我到达那之前那一周举办了葬礼，他真的在挣扎。当我过去，这个牧师告诉我发生的事，我拜访了去世男孩的父母，他们说，我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相信神，我们信任他，我们做了所有我们知道要做的事，然而我们的儿子还是死掉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这对父母，我只是说，注意，这不是神失败了，他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不是神，他不会让你失望。我不认识这对夫妻，所以我在每天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在那个家庭有非常多的纷争，父母正在谈论离婚。在意外发生的那一天，这个男孩和他妈妈大吵了一架，他有说，我讨厌你，从这个房子出去，永远都不要再回来。这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家，去了学校，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他在午餐的时候就离开了，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用一把枪在玩俄罗斯的转盘。这个年轻人拿着枪对着他的头，然后扣下了扳机。这是为什么他在昏迷当中？他对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这不是自杀，但是这是愚蠢的。他的父母只是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它发生是因为他们家里面的纷争。那些事情发生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是总是知道原因，但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然而神对于有合一的人是有祝福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当所有的圣徒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降下来。不幸的是，基督的肢体在今天是如此的分裂，我们只是彼此分开，并对彼此生气。有信浸会、卫理公会教徒、天主教徒、五旬节教徒、路德教徒、圣公会教徒、基督教长老会教徒，没有会和任何人有他们不同的相交。通常在一个单独本地的教会都会有分歧，我们都有这些纠纷。然而我们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挣扎当中，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段经文说，这会有各样的坏事，不是一些，而是各样的。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对撒旦放松了警惕。你可能会说，但是安德烈，我只是需要将他从我心里释放出来。不，你只是需要悔改和克服他。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却有智慧。对于纷争唯一的原因就是骄傲，这不是你个人的特性，这不是其他人对你所做的事情，而是你在里面的东西，你的骄傲，你的自我，那使得你生气。即使神命令的祝福在合一的上面，但这甚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目标。如果你在这里面挣扎，我鼓励你去看我的教导，名字是自我为中心，所有悲伤的来源与生气的管理，他们会帮助你。许多人都会讨厌一些人，他们生气，他们只是不在乎，他们不想要去克服他，他们认为保持不饶恕对方能够伤害另外一个人。不，他们在伤害自己。当你讨厌一些人，活在不饶恕当中，这就像你在喝毒药，然后认为那应当能够来教导他们。不，喝毒药是在伤害你自己，这不会伤害他们。对某人不饶恕不会伤害他们，这伤害的是你自己，他会摧毁你。撒旦用这一点作为进入你生命的破口，他会阻止神的祝福。你需要去饶恕，并开始行走在爱里面。我们作为教会应该合一，有些事情不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发生，除非我们进入合一。有些事情基于个人是不会完成的。在欧罗罗伯特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其他几位服侍者和牧师到他家里拜访他。其中有一个牧师问他，欧罗，我们如何能让我们的国家转向神？欧罗罗伯特接下来说了我曾经所听说过最明智的回答，你没有办法让国家来转向神，没有人可以做到那一点。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转向神，所有你可以做的是神告诉你做什么。接着，如果其他人也做了神告诉你可以做的事情，神可以把这些事情拧在一起，翻转一个国家。但是你做不到，不要尝试将这个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意义深远。你不能靠自己做一些事情，美国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就转向神。我们可以为白宫选出最近前的个人，完全委身于神，基于神的话语来做每一个人的决定。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那会有一个内战，美国会摧毁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在外面的人们的战斗中失败了。许多美国人现在不关心道德，他们讨厌神和一切道德的事情。如果我们让某人作为总统，开始强制道德的话，在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变革，不是在白宫里面的一个人能够翻转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到达与我们国家里面的人相交，我们必须改变人的心。美国选举者投票给反映他们道德的人任职。约翰亚当是美国第一位副总统和第二位总统。基本上来说，民主只对有道德的人们是合适的，其他人是不合适的。如果美国停止有道德，民主会摧毁我们，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发生的事情。美国人已经停止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是不敬虔的人。我们的文化是拥抱和拥护不敬虔的事情。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人们不能只是将一个人放在政府机构里，希望这能够改变一个国家。每个人的心必须要被改变。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复兴的人们中发生，那个国家的政府作为一个副产品也会改变。 现在美国的政府是美国的文化映射，如果你是美国人，那么你应该执行你的选举权，因为不管怎么样，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确定你是根据金钱来投票，而不是外部的表象。和公益相比，事情就像好看的外表，身世及肤色都不重要。每个人必须做好自己的本分，我正在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我尽可能的来影响更多的人，但我没有靠我自己将这个国家转向神。但是如果我做我应该去做的，你做神引导你去做的事情，如果所有基督徒都去做神想让他们做的事，在外面做光做盐，这个国家就会转向神。但是这必须要通过合一，我们必须停止这彼此的斗争，需要达到合一，那是神命令祝福要到达的地方。对于合一有一个来自于神的祝福，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我们的社会是比我们之前更加的分离碎片化。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22章，大信心。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智慧，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别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我们一直在追求智慧，神的话语已经将智慧赐给了人们，然而社会拒绝了它，特别是在箴言书里，满满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智慧。我认识到我在这里给敬拜团来讲道，你在读我这本书，基本上快要结束了。但在我们国家，还有其他不同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拒绝属天的智慧，他们接受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他们喜爱死亡，他们讨厌自己的灵魂，正在摧毁他们自己。如果你想要看到神的祝福彰显，你需要行走在祝福中、智慧中，智慧是在神的话语中的显现。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如果你过一个公益的生活，你会有一个敬虔的传奇。在你去世以后，人们谈论你会说，他们是多么伟大的人啊，他们真的做了一些不同的事。但是对于邪恶的人的记忆是毁坏的，人们会说，真是一个好消息，很高兴他们死掉了，他们占了太多的空间。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去思考这一点。但是当你去世以后，人们会怎样谈论你呢？我们刚刚为我们一个车祸去世的员工举办了葬礼。这有一个说法是说，过好你的生活，所以牧师不需要在你的葬礼上说谎。这个人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爱主并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人们谈到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棒的。你会怎么样呢？如果现在你就死了，会有关于你很多好的事情吗？我问这个问题不是想要以某种方式侵犯或者伤害你，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事实。你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想要人们纪念你，给他们一些事情纪念，过一个敬虔的生命，对你的记忆是福祉，这不是很棒吗？我当然希望有些人在我去世以后会纪念我。当你被逼迫了，你应该喊叫和高兴地跳起来。为什么？因为对于每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话毁坏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有一天你会站在神的面前，他会在所有创造物面前奖励你。 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的人会看到你的奖赏，因为你为主站立，遭受了其他人的批评、拒绝、逼迫。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会喜乐。你可以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说他渴望能够来分担耶稣的苦难。如果你明白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就像你引起逼迫，但是因为你近前的生命，你可以期望他，因为你知道主会因此来祝福你。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一个蒙福的女士。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仍然在谈论她如何的伟大。现在这很棒，玛利亚是被拣选来使耶稣降生。但是用我们主自己的话，我们这听到并遵守神话语的人比她更蒙福。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个女人大声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是蒙福的。耶稣说，那些回应他话语而遵守的人，是比我们主自己的母亲更加蒙福。给予的人比接受的人更有福。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你会去选择成为一个慷慨的给予者，因为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就是蒙福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但是多马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当其余的门徒看到多马的时候，告诉多马，主是活着，我们看到了他。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如果你不能相信，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相信，你选择去相信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主所说的。你可能会认为我只是在努力的想要去相信，那是因为你决定是那样，你的思想是拦阻，你已经教导你自己在信心之外，你做了一个选择不相信。当耶稣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多马求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证明。然而当耶稣八天之后显现的时候，他直接走向多马，他知道多马所说的一切。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来你的指头，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认识到那就是耶稣，他知道他所说的一切。看看多马的回应，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里没有显示多马是不是将他的指头有探入钉痕，或者他的手进入耶稣的肋旁。当他知道那是耶稣，他就跪下声称他是主，是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与看到和感觉任何物质的东西相比，相信神的话有更大的祝福，这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是在浸信会教会长大，我们被告知神迹已经没有了，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触摸的或者身体上面与神的经历，所有都是相信得救，然后我们就得救了。坚持到现在，我们到天堂，我们会唱当我们到达天堂将会是怎样的一天。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期望能够遇见神，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盘子里面没有牛排，但是不久之后一切都会变成空中楼阁，我们被告知神迹现在再也没有了。当我最终开始转向神，我开始听到就像肯尼斯哈金等人，在他手上会有火，会看到异象，听到神的声音，在神的能力中流动，神迹会发生，人们会经历一些事情，通常会在神的能力之下倒下来，会有浑身酥麻的感觉。当我听到这些，我开始进入，我渴望有一个异象，我渴望神对我说话，所以我开始祷告，求神说所有的事情。主带领我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多马从与死里复活的耶稣相遇，他说，如果你来持续给我施压，你可以进入到灵里看到一些事情，但是在那些只相信我的话语的人有更大的祝福，不是因为有一个天使过来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他用马太福音第八章为例子做一个对比。百夫长说，主啊，我不需要你来到我的房子，而是只是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犹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这个外邦人的信心是如此大。耶稣对他的信心感到稀奇，这么大的信心只是对他的话语拥有信心。耶稣所看到最小的信心就是多马的信心。耶稣告诉多马，将他的手指探入钉痕。接着多马基本上回答，主，我相信。耶稣回应，相比那些通过眼睛看到或者听到一些自然物质证据才信的人，对那些只相信神的话语的人就有更大的祝福。我认识有些人说他们曾经进入挪亚的方舟残骸里，他们说他们甚至有拿下其中的一块木头。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可以去拍一个关于这个的电影，让所有人来相信。你不能让人们来相信，信心是一个选择。你不能和一个人辩论进入信心，你不能只是使用一些自然的东西迫使人们去相信，这不会有用。有人甚至在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仍然拒绝相信。他已经去世了四天并被埋葬了，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手和脚都是用裹尸布绑住了，拉撒路没有办法行走。然而他来到坟墓前面，从死里复活，人们需要将这裹尸布从他身上拿开。许多人看到这个奇迹就相信了，但是有些人没有，他们去将这个报告给法利赛人，他们和大祭司在一起来想如何将耶稣和拉撒路都杀掉。一个财主死了，到了地狱，他求拉撒路能够回去向他的弟兄做见证，所以他们不用去到现在发现他们所在最糟糕的地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你不能做一些事情让人来相信对抗他们意志的事情，他们必须选择相信。你是在等待直到神向你证明一些事情，所以你在这边不需要任何信心了吗？你是在等待直到一些事情在物理或自然界能够发生，可以除去你所有的疑虑吗？这不会让神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神这样想的话，你可以将他的名字写在你每一个头上的云上面，他可以让一只狗走向你说，嘿，这是你今天所需要去做的事情。他让巴兰的驴来说话，对吗？神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是信心让他喜悦，他不会迫使任何人相信。你是在说，哦，神啊，请向我证明，除去我所有的疑虑。他不会这样做，神是如此爱你，他想要你进入最好的祝福，那就是在没有看到的时候就相信。神最好的祝福对你来说是简单的相信他的应许，因为圣灵产生见证并会在你心里面激发。神会对你最好的祝福就是行走在信心中。神是一位信心的神，这不是说他不会为我们下来，但是他已经以耶稣的样式为我们降世为人。神通过基督证明了一切，比起凯撒，耶稣出生去世从死里复活有更多的证据。耶稣存在比任何历史上其他事情有更多的证明，去研究就在那里。既然他已经来到我们这一层次向我们传道，现在他尝试将我们带到他的层次，他尝试让我们行走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里面超自然的信心中。对于那些领受神的话语，不论他们如何感觉，都相信人是蒙福的。这有如此多的祝福，神已经确实的供应了一切，你所需要的就是选择去相信他所说的各样恩惠的能力。你必须要找出这些祝福是什么，然后用你的声音来激发他们，开始说出这些祝福，开始基于神的话语去行事。如果你与神所说的去配合，神的祝福会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会比你可以相信的更好。神对你的计划是非常奇妙的，你的未来是如此的明亮刺眼，你需要眯着眼睛才能看向他。神爱你， 你是蒙福的，领受他最好的祝福。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领受他最好的祝福。今天是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最后两章，21章就是各样的坏事和22章大信心。那我们也知道，各样的坏事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神降下来的各样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坏事发生是因着有嫉妒有纷争，这样的话才会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饶恕，并且行走在主的爱当中。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这两句是非常明显的对比哈。我们知道主恩，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他是美善的，他是祝福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他是平安的源头。当我们行走在坏事，就是有纷争嫉妒，被魔鬼撒旦所欺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圣经也应许我们，精心仰赖你的，精心仰赖耶和华的，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当我们依靠神，当我们仰赖他，他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就像昨天玛利亚圣母分享的，不是一分，不是两分，不是三分，而是十分，是完完全全的，十代表完完全全的。那主也给我们在圣经上有8000多个应许，有平安的应许，健康、财富、美好关系等等等等，儿女教养，就是非常多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无论是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就是叫神因我们得到荣耀。就所以说，神的应许无论多少都是阿们的，我们只管领受他的应许，都是如此的美好。而且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祝福，这些祝福如此如此多的祝福，他已经给我们，就不是我们需要去换取，而是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的就是去领取它，去领受，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的就是去选择相信他所说的各样的恩惠的能力。我们必须找出这些神的祝福和应许，然后用声音去激活它，就是宣告出来，开始说出这些祝福，开始用神的话语去说话，在神的话语上去宣告，去行事，与神的话语去对齐，我们与神配合，而且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这些祝福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领域会不断的彰显出来。而且神应许我们说，他在我们身上有是美好的计划和命定，而且神也应许我们，我们的未来是明亮的，是闪闪发光的，是卓越的。那我们需要看见他的应许和他的祝福，而且我们需要看见他的爱。神是爱我的，是爱你的，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超级超级超级的蒙福的，所以我们是行走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的，我们不要退而求其次。这是一个住在神最好祝福当中的一个核心，我们需要领取他的祝福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玛利亚师母，家人们把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啊、疑惑啊，可以写在聊天框里面。好，我们师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哈。感谢主，能大大的祝福你。
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天父爸爸主耶稣。感谢赞美主，然后主会通过玛利亚和撒拉去服侍好主你的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主啊，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亲自运行掌权在我们当中，亲自将你的爱、你的启示浇灌在你的孩子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使用玛利亚，使用撒拉，使用 读春点施工教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去享受你的爱和真理。主啊，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问答的环节哈。开始第一个问题，师母请问以利亚为什么要让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大长和那五十人，然后呢就给了一个经文哈。那为了让你更加的，或者说为了让周围一起听到这个内容的弟兄姊妹，哎呀，我奉耶稣的名，鼻塞离开我哈！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鼻塞现在立刻离开我。我刚才说话还是很正常的哈，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欺骗神的孩子。我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命令鼻塞、鼻炎和任何鼻子过敏的疾病的症状，现在立刻通通都离开玛利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宣告我们的这个沟通谈吐都是通畅的，然后呢都是健康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哼，休想骗我们，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好，哇，好舒服啊，谢谢耶稣。好，那我们开始了哈，感觉到不一样了吗？那我们能不能让同工来去帮我去先读一下哈，读一下这个完整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应该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
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人，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 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去看这个背景哈，要看完整的经文上下文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去问啊，其他的这个偶像和假神，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就像你可能有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一个事情，那去找这个敌人去了，去找你爸爸的敌人去了，然后呢让这个敌人来去帮助。如果真发生的话，对以色列的百姓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因为等于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说，哇，一个国家的王都去拜偶像了，一个国家的王都去拜假神了，哦，原来这个国家的神应该不是耶和华，应该是这种巴利。所以耶和华不想让他的孩子们都陷入到罪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都要把好的给他的儿女，何况在天上的父呢？他是希望给我们最好的，所以他想要去帮助以色列的这个，他其实他很想要去帮助这个亚哈谢，只是亚哈谢从来也没有回转过。亚哈谢面临这样的一个提醒，正常我们可能都会想说啊，那个说神啊，我错了，对不对？我现在回转向你，求你医治我。如果如此的话，他一定会得到医治的。但是你看这个亚哈谢这个王哈，他做的反应是什么？他做的反应是要以利亚，你敢咒诅我？所以我要去差派50多个人。你想想50多个人，那个是当时的一个军兵了，差派50多个人去找以利亚，你觉得去找以利亚去跟他去商量吗？不是去找以利亚商量的，他是要去抓以利亚的。当时以利亚做得很高，所以经常就是说王吩咐你下来，说王吩咐你下来，所以是要把以利亚强行去带走的。那这个场面有点像不像那种，当时军兵，然后去抓，抓谁呀？抓这个主耶稣和这个彼得他们。那彼得当时的什么反应？我看到这些军兵，他们感受的就是生命会有危险，感受到生命会有危险，所以彼得的反应他也只不过是人，对不对？然后所以他拿一个刀，然后就要去砍那个军兵的那个耳朵，但是神是充满怜悯的，他把那个被砍的耳朵的，就是又放到那个军兵的那个耳朵上，然后让他得医治了。然后呢，他主耶稣就跟着这个军兵走了，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能看到，就是面对一些急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以利亚他自己的性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觉得他生命受到一个危机感，所以呢，他说我要是神人啊，就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去把你们都得就得烧死了。站在以利亚的角度，他认为他是在保护自己，听懂哈？他认为他是在保护自己，因为那个时候神没有嘱咐他，没有告诉他说你可以跟他们去。所以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要自己保护自己，他一个人怎么能够去胜过50多个军兵，对吗？训练有素的这个军兵，他通过话语和权柄。所以我要说的讲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结合圣经的上下文去看，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你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就能够明白当时以利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箴言6:2说，其实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如果我们是说错误的话语，那么就会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去像其他的诗人一样，什么口里经常说哎呀不行了呀，完蛋了，自己总是倒霉呀，自己总是生病呀，就这样的话不要从基督徒的口中去说出。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口里有权柄的，我们的口只要说祝福的话语，对吗？你看这个以利亚他说了，说必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真的就是从天上降下来了。 那你就说，哎呀，那如果上帝是一个很良善的神呀，那也可以以利亚说了这个话，然后上帝不去不允许，然后不去做呀。那你想想，以利亚他当时是被神赋予拣选的人，曾经以利亚说，如果我不为你们祷告啊，这个国家就好几年都不会下雨，事情也这样成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以利亚就是上帝所派来的，所以以利亚在去提醒以色列王的时候，说你要离弃这些罪恶的时候，别人才愿意并且能够去相信，对不对？那如果以利亚说这个话语的时候，哎，成就了；说那个话语，说如果我是神人，现在就有那个火降下来。然后呢，你会发现没有火降下来，没有火降下来，说明什么？会给传递了一个信号，好像是说以利亚不是上帝所差派的，那就会给这个国家接下来带来混乱，会给仇敌留机会。所以你把这个事情从历史背景、属灵征战的本质和话语中的权柄冲突这个三个维度来剖析，你就明白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么上帝是不是慈爱的？上帝是慈爱的。你看，当后来最后的那个来了那个第三波来的那个50个人，那个军兵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客气的，求你让我的性命在你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就是我知道之前来的这些都已经被烧死了，那求你来去帮助我。就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向主去呼求的时候，主总是帮助我们的，不管这个人他的曾经犯了多少的罪，他曾经是不是得罪神，或者说他的立场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他呼求主的时候，上帝都是愿意提供相应的帮助的哈。主就告诉以利亚说，你不要害怕，你看主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你知道吗？你就能够明白，当主说你不要怕的时候，就说明主能感受到以利亚当时他是害怕的，所以他才有那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主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他，说你起来去跟他去见那个王，然后呢，你把我告诉你的话再告诉他一遍。”其实主希望这个王能够去悔改，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并没有悔改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哈，说师母方言祷告时脑海里想什么？有时候一件一件的事情在脑海里，想着这些事实，心里不想用悟性祷告，口里说方言，这时候说方言是不是为这些事情祷告？有时候好像也什么也没有想，其实他在表达的就是说方言祷告的时候脑海里应该想什么。首先我说过，祷告呢，它就像我们跟天父爸爸主耶稣去对话一样，你不要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的神是远在天边的神，然后我能把我的话语传递过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这样子的。神因着我们信耶稣，所以神的灵都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心里面去跟主对话，主都是能听到的，他能够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那如果我们知道主就是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去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双向互动的，不要像那些没有真正认识主的人，只是做一个祷告，然后呢就该干嘛干嘛了，而是说以方言祷告的时候，主也会启示你。比如说你心里就在想一个事情，然后呢再去方言祷告，可以，你就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心里其实专门是想要为这个事情而祷告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特别想一个事情，你只是在方言祷告，我建议你可以留意在你方言祷告的时候来自于灵里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或者说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你正在主的殿中，在主的施恩宝座前，然后呢你看上帝在你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突然领受到什么事情，这样的话会帮助你的灵的成长。比如说，玛利亚就曾经分享过，我有一次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领受到我曾经有一个补的那个牙冠掉了，然后是被陈木扔进垃圾桶里了，对不对？那个是我方言祷告，安静在主的里面，我什么都没有想，我说主啊，你要跟我说一些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有的时候我早上的时候也会方言祷告，然后看看主今天有没有给我一些什么话语。我记得我也分享过，有一次主跟我说，早上的时候说你今天不要出价，就出价是价格的价，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在要买房子，然后主已经给我预备了个好的房子，他不希望我就是因着自己情欲上眼梦的情欲，然后觉得其他的这个房子好，然后错过他给我的房子，所以他提醒我说你不要去出价。那我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特意的去为哪件事情祷告，也可以双向的领受来自于主的启示，也可以就是属灵征战的，就是你就是想着主正在为你去缄默仇敌，然后去方言祷告都可以哈，就放轻松哈。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是爱，从小接受教导是天父是爱我的，可为啥不让我生在条件富裕的家庭，还要苦苦奋斗？为啥不信主的人看起来很有钱，过得很好，而我们信主的也没有啥好的资源和福利？这个社会不公平，大部分的财富还是在不信主的人手里。这个昨天如果你听玛利亚讲的那个在生活当中做减法的大能哈，你就能够去明白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看一个人他成不成功好不好，就是看他有没有钱，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哈，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你看一个人好不好，成不成功，幸不幸福，你就看他的是他有没有钱，所以你才是这样去问这个问题的。但是上帝不是这么看的，圣经上也不是这么看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给我们的产业有很多，财富钱财在圣经上说只是最小的一件事情，钱财只是最小的一件事情。你去看圣经上里面有讲的有一个经文是什么，箴言书15章17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吃素菜是代表什么？感觉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你发现哇，这家里都是其乐融融的，你的家人很爱你，就我的家人都是很爱我的，可幸福了。然后呢，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吃肥牛彼此相恨就是哎呀，好像家里都很有钱很富足，但是这个家不和睦，就像刚才你们在听的，就很就有纷争，对吧？那这个孩子在里面其实并不是幸福的，可能从外人看说，哎呀，这个孩子，这生的真是好啊，对吧？但是事实上，幸不幸福，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有很多，你的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包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目的也好，我们去看圣经上很多被主重用的出身，其实并不都是卓越的。你比如说约瑟，他从小就被卖为奴隶了。主把他从奴隶一直到非常高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带领，对不对？大卫他在家里也不受待见，就是他是一个他们家里面最小的，而且是一个牧羊的少年，是没有在他的爸爸眼中是看为很宝贵的，但是主拣选了大卫，对吗？然后包括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他在降生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没降生到一个皇帝家的一个太子呢，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太子的身份，为什么在地上没让他当一个太子呢？没有，为什么？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能够去显明神的荣耀，并且什么，并且就是因着生活生命当中的一些情况，才更容易转向神。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对吗？然后说了很多，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会发现，为什么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人不需要福音吗？富裕的人也需要福音。但是相对于那些他觉得自己，哎呀，我已经很富足了，我什么都已经很好了，他就不容易去领受福音，因为他觉得他靠自己就行了。但是对于经济没有那么好的，他反而容易去回转向主。所以经上记着说，主使那些拣选那些软弱的是强壮的人羞愧，对吗？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神国的这个运作和神的这样的想法，你就能够在你现在的家庭和境况当中看到神对你的爱，因为你比那些富裕的人更容易领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从神国怎么看，产业怎么看，不只是看金钱，金钱是最小的事儿。然后第二个就是贫穷的人比富足的人更容易接受福音，所以主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更容易去领受他的福音。因为我们去领受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不只是有永生，也有今生和来世的这样的一个财富，我们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的。经上接着说，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什么叫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呢？我们继续拿安德烈牧师去讲哈，安德烈沃麦克牧师去讲，他曾经穷到他想买一本圣经都需要去做激烈的属灵征战和祷告，仇敌就告诉你，你永远都买不起圣经，对吗？他穷到那种程度。你看看现在主使用他再去全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事情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你不用管你最开始的起头是怎么样，你只要跟随神，你幕后的日子一定会大过先前的。感谢赞美主哈，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要跟你说的。还有一个经文我想跟你分享，就是箴言三十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说，求主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无的饮食，恐怕我太过饱足，我就不认你了，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太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了我神的名。所以这个经文也是在显明什么？在显明，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并不是钱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跟主的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主，万有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会拥有一切哈。我记得有一个先知哈，他也说过，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一个困扰，是在诗篇73篇第三节、第五节、第十二节，内容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看呢，这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还加增，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这先知非常的生气。但是这个亚萨就是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没有停留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他没有停留这个愤恨当中，因为诗篇73篇后半段，他就说，等我，就是第17节哈，他说，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才明白这些恶人的结局。他只是看到短暂的这些恶人，短暂，哎，看起来好像非常耀武扬威，好像非常旺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些恶人，他们的整个的一生，你才能够明白他们的结局， 根本就没有你的好。所以我们也要像亚撒这样，能够用主的眼光，用一个长久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和我们现在所经历所处的。我们是蒙主拣选和蒙主所爱的。感谢赞美主哈。
我来读一下哈。希伯来书3:12-14，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阿们。
他的问题是，师母麻烦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好吗？人能够因着自己后来的不信把神离弃了，以至于神无份了吗？圣经上记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你不需要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主会把他所拣选、所爱的孩子去召唤回来的，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就是经上记者说，那个浪子小儿子，他虽然曾经离弃了他的父亲，对吗？然后呢，他自己到这个世界上胡吃海喝，然后呢，遇到这种境况很难，连吃猪食都不容易了。然后呢，他就想要回家，然后父就原谅他了，然后并且还给他戴了戒指啊，然后给他权柄呀，然后给他那个杀猪宰羊呀，对不对？就是你杀鸡宰羊啊，就是你能够看到，当我们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和过犯，当我们回转向主的时候，主永远都是向我们去敞开主的怀抱的，他非常非常的爱着我们。那么如果你是为家人去着急，你比如说玛利亚自己哈，玛利亚自己小的时候我就跟奶奶一起信主了，但是后来因着我的爸爸妈妈当时被仇敌骗然后呢就去拜偶像，我就想，哎，我跟我妈妈爸爸更亲近，那我妈妈爸爸信什么我信什么，我就改信仰了然后就曾经拜过偶像。那你说我拜了这个偶像了之后，就是主就不会把我换回来吗？我现在回想，我会发现，我虽然有经历那个拜偶像的那一段日子，但是如果我没有经历那段日子，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幸福。你明白？我现在就回到家了，神的家，我觉得太幸福了，因为曾经拜偶像的那段日子，那种真的是家宅不宁啊，不根本是跟就是家道中落，就是很难。那么我自己现在去回想，就是即使在那段时间有咒诅啊，有被偷窃啊，但是主的恩手还是让我不至于完全跌倒的，他还是给我就是很多很多的爱、机会、恩典，然后呢让我有机会来去回转向他们，所以我现在才坐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在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担心可能你很在乎的或者是你很爱的，哎，你眼见的他可能现在是在哎呀拜偶像啊，或者说没有信主啊，哎呀你觉得他以后老了该怎么办呀，上帝会不会不祝福他呀，就是神所拣选的。经上记着说，没有什么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你们夺去，当有一只羊在外流浪的时候，主耶稣就去为这个迷羊去亲自去找寻他，把他抱回来。所以我们应该有非常好的确据，然后呢是在主的里面是有平安的，是喜乐的。感谢赞美主。那你说什么样的情况是说就是与神无分了呢？经上有专门说到有几种情况，但是几种情况要一起发生才可能的，就是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然后呢他就是不想回来了，那主怎么去劝说，怎么去通过人事物去拉他，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亚哈谢一样，对吗？那他都是不要回转的，那他就没有办法，他的确就是跟神无分了。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
其实并不是很多的。我们要继续去为我们所在乎的人去祷告，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他会换他的孩子回家的。我们也不用在主里面天天担心自己会不会离弃神，因为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相信你就是你已经品尝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已经吃过那个上好的福分，你就不去就不稀罕去吃那些不好的了。你明明知道那些其他的是咒诅，我觉得你就不会再去了。嗯，感谢赞美主哈。好，谢谢。然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哈。刚才听你讲的时候讲到不能自我定罪和带着律法，然后说身体有个症状反复，为此宣告国际时过，也领受过预言，但是那个症状还在，每次出现都比较痛苦，需要服药才能度过。但是我发现如今每次症状出现时，我心里不再害怕愤怒，也不再祷告时带着非要不可，似乎平安淡然很多。那是不是说明我如今的这种祷告不算带着那么多律法色彩了？谢谢师母，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疾病的症状呢？我觉得哈，首先不管他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对吗，还是有敌人的，还是有仇敌的，所以仇敌企图通过一些谎言和疾病的症状让我们想让我们去相信哎，我们是个病人。但是当我们被主装备了，我们知道因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我们就知道这个疾病不是我们的，它只是一个外在临时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去抵挡它。那抵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用祷告呀，然后宣告呀，对吗，这些方式。然后呢，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我只是通过祷告和宣告信息点感觉不够，那主感动你通过吃些药物去抵挡那个疾病的症状，你的心态不是说哎，我吃了这个药了啊，好像我信心不足，那就是在顶嘴，不是的，是主就是要给你最好的，主就是让你帮助你去抵挡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如果你感动说哎，你的信心点是说我想要去吃这个药，那你在吃的时候就说奉耶稣的名，我要把这个药物分辨为圣，圣灵借着这个药物也来去让我这个症状都要完全的消失。就是你的心态是对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也会感动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昨天晚上，就是前两天吧，就是我和那个陈牧，就是突然有这个鼻子这样的一个感觉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昨天陈牧就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主就感动我说你去给陈牧去按手祷告，他就会好了。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给陈牧去按手祷告，然后陈牧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去送孩子的时候他还说呢，他说哎呀太好了，主感动你昨天给我祷告，他说我今天状态明显比昨天要强太多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跟随着主的，我们不是说哎呀我如果我按手了，如果我祷告了，哎呀感觉还有一些疾病症状，是不是这个祷告的有问题呀，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恩膏还没有那么强呀，就不要陷入到这个律法要求和自责当中。但是你去做祷告要去做宣告的时候，你明确知道你站立的位置就是我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就是已经得医治和健康的，这些咒诅的疾病的症状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问的是怎样去带着律法，还是应该怎样去处理哈。请教一下，耶稣被魔鬼三次试探中有一次魔鬼也引用经上的话语来试探，这个行为跟伊甸园里曲解神的话语试探夏娃一样吗？这里对我们生活有啥启示作用？三次试探后耶稣让魔鬼退去， 经上说魔鬼离开天使来伺候，这对于我们有啥指导？好问题哈，特别好问题。首先我先回答第一个哈，就是首先第一就是经上即使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你去看曾经有很多那种假的那种，就是律法非常非常律法那个捆绑人的那种律法教会，他们讲不讲圣经？他们也讲圣经，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也讲圣经？他们也讲经文，但是为什么最后生活所产生的生活生命的状态是束缚人，是捆绑人的？是因为他只是用字面的一些理解才再去诠释这个圣经。你比如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主耶稣有讲到，是说如果你的左眼让你跌倒了，你就把左眼挖下来扔了，免得你的全身都被那个丢到这个地狱里面。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这个左什么左手啊，左那个左腿啊，对吗？就诸如此类的，哪个犯罪了，你就要把哪个扔掉剃掉啊，免得你全身都下到阴间。那如果你单从这个字面意义上去看，那你就会发现教会里的每个人都不应该健全了，对不对？因为等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犯罪的行为。就是圣经上主耶稣说，犯罪不只是说我实际行动犯罪了，而是说当你心里，你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异性，你对这个异性有一念，你就是在犯罪了。那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你按照圣经上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你把你的眼睛要丢到火湖里，就是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你肯定不要这么做，对不对？对吧？那主耶稣为什么去讲这个？你要知道他讲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他讲的这些经文的历史背景是在当时以色列当中，那些法利赛人把罪的一个标准变成了是说我行为上是怎么做，包括我只要稍微做得好一点点就行了。主耶稣把罪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让大家唤醒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成义，这样就能够让我们走到人的尽头去想，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对吗？所以主耶稣他在去说话，在去做事，包括圣经上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结合上下文历史背景的，你不能够拿一个经文去把它无限的扩大和放大。我继续讲一个，我这里就多讲一句哈。圣经里面有就是140多个地方讲到形容我们，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就是在英语里面会用那个介词有印，对吗？有印，就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用英语是印的这样的一个介词，就是我们奉耶稣的名，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用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介词。然后呢还有by 这个英语里面就是也是通过，包括 through 就是穿过，通过，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圣经上讲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词和来描述我们真实的位置有140多处。但是唯有一处里面就是保罗他讲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只有一处讲着写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事实什么？事实说你如果真去看那个希腊原文里面，其实没有是这个词，他是说我活基督，他说我活基督，他说我活着是为了要活基督，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他所到之处都是在传福音的，对不对？ 他自己也通过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讲我活基督。但是就的确有人他只是把这个经文单独拆出来，就专门讲我们就是基督，就是好像我们可以替代基督一样，我们是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性情能力，对吗？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去依靠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我们能够去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经上明确记着是说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在表达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读经也好，去听讲道也好，为什么主感动玛利亚总是要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是什么？就是我用圣经的其他的经文来告诉你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它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如果我单独拿一个经文，我就告诉你这个经文其实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那我是通过我来去解答的这个经文。但是以经解经，经上记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经上也记着说要需要但凡什么事情见证是需要两三个人的口也才能够去定准的。所以在表明的就是如果是主给的同样的一个观点，他不会只说一次，他不会在圣经上就这么一次是这样子的，他会用其他的相应的经文也在表达。所以你会看即使在新约，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在去讲道的时候他都会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对吗？引用大卫的诗篇，引用什么什么的诗篇来去说明什么什么，那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去读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去默想一些经文，去理解一些经文的时候，不能够以偏概全，不能够只是解这个话的这个意思。魔鬼当时试探耶稣里面是怎么解的，说你如果是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让他去跳下去嘛，说这样的话那个有神的使者然后就能够去扶着你的脚，让你不受伤，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没有顺从魔鬼的意思，因为他知道这个经文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知道魔鬼是想让我们去试探神，哎，我跳下去我看看神救不救我。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这个，他只是引用了一个圣经上的一个话，断章取义的一段话而已。那经上记着说，越到这末后的时代，就会有假先知，然后并且有人，就是说如果不小心的话，连选民都会被迷惑，都被迷惑。选民是什么？选民是基督徒，就是如果不谨慎留意的话，连很多基督徒也会被迷惑。但是主今天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相信不管是已经解经的这样的方法，还是我们再去查经，不是只是看当时那个经文，而是上下节经文，它到底作者到底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要回归到当时的那个情况，你就能够更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觉得是你这个问题特别的好。那我们再看你下一个后半部分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三次试探后耶稣让魔鬼退去，然后呢魔鬼就离开了，天使来伺候，这对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指导吗？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有征战的地方就一定是有战利品的，你不要去害怕魔鬼，是魔鬼应该害怕你，当你看到征战你就想到有战利品。所以我再说一遍，当你感受到征战你就知道一定是有战利品的，因为包括人之间的征战，他为什么征战？他肯定是有好处拿，他才想去征战，对不对？所以当你去看到征战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说哎，怎么又有征战呢，你是得胜的，你是有来自于主的话语和权柄的，对不对？你是可以去吩咐仇敌的，你可以去践踏仇敌的，所以就不要去怕他，你是有战利品的。 即使是主耶稣当时他得胜了之后，天使来伺候，其实就等于他的圣灵的恩膏极大的充满，圣灵的恩膏极大的充满他，他就开始去服侍，然后你就看到他服侍的那个果效，他能够医治所有的这个病人，听懂了吗？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明白属灵原理的时候，他就看到说哇，这个耶稣他就是医治谁谁就好了，事实上他之前是有属灵征战的，事实上他之前就是有在不断的去在主的神的话语当中去操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操练都不会是突然的。主曾经给我一个启示，就是说主在呼召我去再做服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担心惧怕任何的服事，因为我给你的是你越用越有的。就像经上经文说，主给了我们不同的这个才干和恩赐，举了一个例子，就像给这个人1000两，给这个人5000两，对吗？给这个人2000两，那给的是不同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1000两的他不用，他就放在那个地里的，导致什么呢？导致他就连这个1000两也没有了。经上主耶稣说，你如果认为你没有，那会把连同你有的也夺取。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有，你有耶稣的权柄，你有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对吗？你就去使用出来，你就去使用出来。可能你现在自己觉得，哎呦，我感觉自己的这个经济还不是很好啊。但是主感动你，对吗？你感动你做十一奉献也好，感动你去愿意去帮助给别人去买礼物也好，对不对？感动你，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就去做。你看到自己是有的，不是缺乏的那一个，那主就会更加加给你。因为经上接着说，那些使用的那2000两的、5000两的，他不只是得到了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等下一波就是圣灵再来去环视的时候，发现那个1000两没有用的，就是说把那个1000两夺回来，去给到有10000两的那个人。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基督徒，但是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基督徒，他最后所展示出来的，不管是恩膏也好，或者说那个影响力也好，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因为你越用越有的。但有些人他不用，他就不容易去加增啊，就这个意思哈。那现在那种，师母，请问八福是一个一个发生的，还是一起发生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八福哈，八福是在马太福音
3-12节，论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我们去看这个八福，他在讲的就是撒种和收获的律。比如说连续人的，你自己就必蒙连续，你自己就必蒙连续，这就是神国撒种和收获的律。当你饥渴慕义的时候，就是主应许你，你就必得饱足。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八福是同时发生的，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原理原则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了之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是同死同复活，旧有的我们就有那个生命，被罪辖制的那个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过了。那么我们现在活着的乃是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一个生命，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性情，经常经常说我们是跟神的性情有分的。那我们跟神的性情有分，我们就知道其实在我们的灵里面是有爱的，有喜乐的，然后呢有这些八福所需要的所有的品格和品质的。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了。然而呢，我们再去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可能他并不是连续人的，或者说有些人基督徒他并不是清新的，或者说你看到他有的时候是清新的，有的时候是连续人的，有的时候又是看起来又是很小气的，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人是分为灵魂体的，魂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的，我们要看见我们有，我们才能够去使用出来。所以有些基督徒他是知道他里面是有的，有些基督徒他是不觉得他是有的，他就按照旧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活出来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问我他是不是同时发生的，我要怎么说呢？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这个八福里面能够享受这个八福里面的这些种子已经都在我们的里面了。然而如果我们的魂愿意顺服灵里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去撒这个种子，你就会得到你要所收获的。所以你今天撒这样的一个种子，你就能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种子里面有收获，明天撒这样的种子，你就会看在另一方面是有收获的。但是如果都不撒，也不代表你没有，你要知道你是有的，因为当你知道你是有的，你才能够去敢于去撒这个种子。我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好呀，天天瞎忙呀，然后他就觉得就不容易在这个主的里面去安静下来。不，你要看自己是你非常容易在主的里面安静下来，你要按照真理看自己，圣灵就会为真理做见证。如果你天天嘴里说的心里想的就是哎，我不容易安静下来呀，然后我听不下去讲道呀，我不愿意去聚会呀，那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人他就容易被他口里所说的去束缚住。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按照真理相信，按照真理而去行，说我就是清醒的人，我是有福的，我喜欢去听讲道，我一听讲道的时候就有圣灵跟我互动，我一听讲道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就有启示，对吗？你如此相信，如此去操练，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的。玛利亚为什么喜欢去读圣经？是因为我曾经就经常，我就经常会跟主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让我把它当做一个律法的要求，好像我今天读了几章了之后，我就很开心，我没读了我就不开心。我说我真的要明白里面的意思。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光照我，给我一些就是我没有听到其他牧者有讲过的，但是是你专门给我的，你看像不像一个情书一样，就像不像一个情话一样，就是说哎，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在去读圣经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来光照我，让我在读经的时候感受到你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我就看耶和华必向你们仰脸伸给你们，那个时候我就想哎，耶和华必向你们仰脸就是仰头嘛，那仰头再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在藐视这个人呀，但是这是祝福的话呀。那为什么神藐视这个人还是一个祝福的话，耶和华向你仰脸有什么好开心的呢？然后主就给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爸爸高举他的儿子，哇，仰脸是因为他把主耶和华把我们高举，那你看是不是瞬间就是非常的有爱。为什么是说，我说主耶稣啊，你马上就要去复活拉撒路了，为什么你还哭了呢？然后呢，主就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因为玛利亚不相信，玛利亚和马大不相信，我现在就要去使拉撒路复活，然后我就能够明白主其实在说我们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主现在就要为我们翻转，而不是说哎，我还得再等多长时间，等多长时间，我的心就会被主安慰到。所以就是读经祷告，你不要觉得那个神就好像神不是一个雕像，神不是一个偶像，神不是就是没有反馈的，他能够跟你互动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一定要品尝这样的甘甜。你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几十年，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年纪哈，你几十年 你都习惯是用魂、用身体来去感知这个世界，如今你开始要用改成用灵去感知，对吗？感知这个世界也好，去感知主也好，它是需要有一个换，等于换了一种方式。你比如说，你一直用左手，一直用右手啊去写字儿，你突然要让你用左手写字儿，对吗？你可能觉得写的有点费劲，但是没有关系，不等于你的左手不能写字儿啊，不等于你听不到神的话语。你继续去操练，你会越来越属灵分辨力会越来越敏锐的，你那个灵力跟主的那个连接会越来越通畅的哈。感谢赞美主，就不需要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沮丧。嗯，然后还有这个问题哈，说在河边啊，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医治万民，在启示录里22:2，师母新天新地里面已经没有疾病了，那这里的医治该怎么样理解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这个生命树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个生命树绝对不是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才去种的，对不对？这个生命树现在就是有的，现在就是有的，所以这个生命树是为了，就是因耶稣所说的变身让我们得医治和健康，是为了我们去行走在主已经赐给我们的医治当中、健康当中所栽种的，所以现在就有生命树了。那不能是说，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被提了，我们已经在新天新地了，然后呢，我们就上去了之后，在我们被提之前，主就把那个生命树全都砍掉，不会的，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这个生命树不是为了医治，已经被提换上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们的身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身体，就是属地的一个身体，但是因着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经上记着说，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借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你明白吗？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感受到疾病的诱惑和试探，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是使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圣灵的大能，同样的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大能能够使耶稣基督当时的身体死而复活，就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能听懂哈？所以呢，说在地上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他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拉扯的，但是我们有完全胜过疾病的能力。那么等我们被提到天上，我们在天上存在的身体的样式是荣耀身体的样式，经上记着说属血气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是没有办法去进到这个天上的啊。那么我们等我们到天上，那个荣耀的身体它就不用再承受任何的疾病的试探了，能听懂吗？所以在天上的时候，就像你讲的，我觉得你后半部分理解是对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个树生命树上的这个叶子来去让我们去得医治了。但是即使我们被提了之后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也不会是说，哎呀，你们不需要这个叶子，我就把这个生命树砍了哈，就是就不是这样去理解的啊。感谢赞美主哈。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历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首先我要说，就是圣经里面有耶和华使我们，耶和华差遣什么什么的这些，它其实是分为两个层面和维度的。第一个就是代表耶和华的意愿的，就是比如说主对我们的祝福，这些是代表耶和华真正的意愿的。但是还有 一个维度，是上帝曾经用话语创造天地，只要不违反这个话语，你比如说你撒了一个荆棘的种子，然后那个荆棘就这个土地上就长出了荆棘，荆棘是不好的，土地上就长出了那个荆棘，那这个时候圣经上的这个作者也会说是耶和华使这个地去长荆棘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撒种和收获的律是上帝曾经就是创造天地的时候去允许的，就是因为在去写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百姓是很强调王，就是很强调上帝的王权的，甚至他敬畏到神，敬畏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他们不敢直接去提耶和华的名，然后也不敢去提神，所以他们就会说是比如说他们在写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旧约里面好多都写的是天国嘛，对不对？然后包括马太福音里面也写的是天国嘛，就是他们会很强调是说，哎，这是耶和华使这个地去长荆棘的，但是是耶和华想要这个地长荆棘的吗？不是，是他曾经创造那个律允许这个荆棘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回归知道这个原理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很多的经文，你就能够明白了。就比如说诗篇66篇，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然后把重担放在我们的头上，然后呢，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历水火，你却使我们的道丰富之地。就是你今天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对吧？你自己的孩子头被压，你肯定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也不会，只是有一些人，包括我和陈牧当时遇到那个患难，是因为我们当时被仇敌试探和攻击。经上记着说，一个人若被试探，不要说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试探人。每个人被试探经历一些事情，是因着当时的那个私欲，是因着当时的那个私欲。你比如说我和陈牧，曾经主就跟我和陈牧说要离开那个当时这个公司，只是那个公司把陈牧提升到 CEO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从联席 CEO 变成一个 CEO 的一个位置了，就是反而就给他升职，然后并且陈牧当时就想的，哇，当时这么多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要是去换一个工作，我这几百号人我也要去让他们有工作，这不是骄傲吗？对不对？对吧？就是有这些私欲，当时是没有去分辨清楚，所以导致去陷入到一些不必要的试探和征战当中。但是主说，我们经历水火，水必不漫过我们，火也不着在我们身上，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之地。就是虽然经历了属灵征战，但是我们是能够获得战利品的，我们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带领我们到丰富之地的。同样的，这也是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就是你现在面临的情况，不管是因着你曾经愚蠢犯的错，还是因着其他的，就是恶人怎么样，就是还是因着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没有关系。你知道神是好神，你知道仇敌他一个伎俩，他总是想要去破坏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蛇对夏娃怎么说，神岂是真是让你不吃这个果子吗？我告诉你，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开始变得跟神一样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有好的东西，但是他不想给你，因为他给你还怕你跟他一样。但是经上接着说，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创造的，我们是他的孩子，对不对？那就比如说你生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肯定就是像你的呀，对不对？你的孩子就是像你的呀。但是你不能是说你的孩子就是爸爸啊，我没有认同我。但是你说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爸爸的资源，他是不是能够代表他的爸爸去签字，他能代表他的爸爸说话，他能够代表他的爸爸用家里的钱，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去替代你的爸爸，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去看在伊甸园当中， 亚当和夏娃当时是因着相信了仇敌的谎言，所以导致他们犯错了之后，他们有羞耻感、羞愧感，然后不敢去见神。我们一定要把主的恩典和主的爱放在最前面，不能够是觉得是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情况都是主让我去经历的啊，主特别熬炼我。然后呢，明天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然后也是主允许的，然后因为主想让操练我什么，但凡这样的想法都是来自于魔鬼的。那你说主会不会借着一些事情去让我们有成长？我觉得是会的，对吗？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你的熬炼和一个帮助，但是不等于那个初衷，进入试探那个初衷是神所允许的。这样你才能够跟主有个健康的关系，因为你知道主是帮助你的，不是惩罚你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然后那些解梦的，我就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解梦的哈，我再说说原则哈，就当你去梦到一些人的时候，你的里面，你在梦的时候，你里面是有感受的。这个你梦的这个人是真的是代表这个人，还是仇敌化作的，还是主耶稣的一个形象？就像我曾经讲到，就是说当时在梦里主就跟我说他是我的哥哥，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就知道他就是主耶稣。但是也有就是他们不是说有做梦也有梦见那个堂哥窥探窥视的，那心里是不舒服的，那肯定不是会，肯定就不是主耶稣呀，对不对？那就是主耶稣告诉你有一个窥探窥视的邪灵正在窥探窥视你，你要奉耶稣的名去要求他离开，他就必离开。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玛利亚在讲一生都平安健康喜乐的那个启示系列里面有讲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每一个人旁边都有一个仇敌的，都有个魔鬼的，没有。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当有任何仇敌出现的时候，你里面的圣灵一定会提醒你的，他有的时候会通过异梦来去提醒你，所以他如果通过异梦来提醒你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就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些窥探窥视的邪灵通通都要离开我，对吧？因为主提醒你是为了让你去使用你的权柄啊，把你的权柄去使用出来，所以你要去结合你梦里你自己的实际的当时的情景感受啊，来去跟主去求问，然后呢去学会去解这个梦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现在就到这吧，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Sarah， 谢谢耶稣，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师母。感谢主，家人们，我看了一下，今天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答哈，我们会在下一周继续解答今天没有解答的问题。还有异梦的话，家人们把向向牧师的那一系列听完，包括小组里面的家人也不断的来问我梦的问题，解异梦的问题。前期我也会给他们解梦，后来因为神提醒我，让他们自己学会去解梦。学会去有圣灵有连接，与圣灵有连接，那我就教他们先去把异梦从头到尾再多听几遍，再尝试着解，如果解得还不清楚的，我会给他有一些补充，就是就这样子，我们要尝试着自己去与神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与圣灵有美好的互动，所以说这是特别棒的一个事情。感谢大美主，太棒了，今天晚上我看解答的问题非常的全面，感谢主，借着我们牧者有给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解答，有美好的一个互动。
当我看不清前方的路，心里有风也有雾，我不靠自己的聪明，把每一步交给你手中。
当我想要抓住答案，却越抓越不安，你温柔说，孩子别怕， 我在这里牵着你走完。
我承认我会软弱，但你从不曾离开我。你的话语像光照亮，引我走进平安的方向。我全心信靠你，主我信靠你，不凭眼见，不凭感觉而已。我将道路交给你，你是我路正直，一步一步你带领我不偏离。
当我站在人生路口，不知道往哪边走，你的同在安静坚定，胜过我所有的理由。
我承认我有限，你却信誓到永远。在我每个选择里，你的恩典全心信靠你，主我信靠你，不凭眼见，不凭感觉而已。我将道路交给你，你是我路正直，一步一步你带领我不偏离。知道我现在的挣扎，我想明白，却常常更困惑。我想掌控，却发现自己更疲惫。今天我选择放下我的焦虑，放下我想证明、想抓住的答案。我把我的道路、我的家、我的未来、我的心，都交在你手中。求你赐给我信靠的勇气。就算我还看不见终点，也愿意跟随你给我的下一步。主啊，求你引导我，使我的路正直，使我的心安稳。奉耶稣的名，阿门。
我全心全心信靠你，主我信靠你，在你里面我心不再怀疑。我将道路交给你，你是我路正直，直到看见你应许的美丽。